哦，我们已经在这个启示录上，我们花了几次的时间。我讲了两次，然后陈牧师讲了两次。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第二章里面给七个教会的信，陈牧师讲到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在第一次我讲到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那这个教会什么都有，它也不缺乏教导，它也是很富足，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事工，各种各样的 program 项目都有，但是他主责备他的说，就是说你要把你起初的爱心重新捡起来。那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的教会，我知道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里面，就是士美拿的教会和菲拉戴菲亚这两个教会是没有任何的责备的。士美拿的教会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那主没有责备他们。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第三个教会，第三个教会是别加姆的教会 ，Pergamum。那别加姆的教会，我们要看，那么主对别加姆的教会讲什么？那么同时，我们今天要思想，就是主对别加姆教会讲的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样的教导？因为别加摩教会是这个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一个教会，但主给别加摩教会讲的话，并不仅仅是对别加摩教会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来讲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对别加摩教会讲的话，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好，我们一起来翻到启示录的2章12到17节。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启示录的2章12到17节。启示录的2章12到17节，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啊，我来读双数节，12节啊，然后大家来读单数节。最后一节1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12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父啊，真的是把这段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也愿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来使用孩子，主啊，来掌管孩子的口，让孩子真的是能够靠着圣灵，主啊，能够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的能力在孩子的身上。主啊，孩子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愿你在这里被尊荣。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看启示录的2章12到17节是给别加摩教会的信。那么我们今天会讲三个 part。那么第一点就是说别加摩教会的背景，别加摩这个地方的背景，不是教会，别加摩这个地方的背景。我们在这个图上看到，别加摩是在小亚细亚这块地方，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属于最西边，啊，最西边，然后快要的接近欧洲的地方。那么第二点我们会讲，就是别加摩教会，那么主对别加摩教会的责备啊，以及对他们的肯定和赞赏。然后最后我们讲这个结局是什么，是审判和奖赏。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刚才也提到，别加摩教会是在小亚细亚的最西边， 那么主写信给毕加摩教会的使者，然后在这里，耶稣基督是这么说的：“你要对他们说，你要对毕加摩教会的使者说，你对毕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说什么呢？就我知道你的居所，我知道你在哪里，我知道你这个教会在哪里，我知道你这教会在是哪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知道你的居所。”你的居所就是在撒旦的王座之处，在撒旦的座位之处，是撒旦所住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说别加摩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呢？是撒旦的座位之处呢？那么这当中可能有几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说，因为别加摩是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一个政治中心，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那个政令，它的统治，它的政令都是从这里来发出的，都是这里发出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华盛顿或今天中国的北京一样，它是个政治中心，所以可能就是从这个上面来说，它是那个撒旦的王座之处。那么这是第一点。但是更可能的是是因为别加摩这个地方，别加摩这个城市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它是因为什么有名呢？是因为它是一个，它被称为是 Temple Keepers of the Asia， 什么意思？就是是亚洲的那个守庙人，啊，就是亚洲的那个看管这个神庙的地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别加摩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那个异教的这个神庙，有很多希腊神话的神庙。那比方说，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光为那个古罗马皇帝就有三座庙来敬拜这个皇帝，敬拜古罗马的皇帝。那同时他们还有雅典娜的神庙啊，我们右边这个图片就是雅典娜神庙的这个遗址，它有雅典娜的神庙，然后还有这个宙斯的祭坛。我们知道宙斯是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个最高的神，是不是？所以他有宙斯的祭坛。那另外还有这个我这个不管用了。我往前面翻一翻一张好吗 ？OK， 另外还有这个叫阿斯克莱皮，对吧？他是一个希腊神话中的医治之神，然后在这里有他的一个医治中心。那么所以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被称为撒旦的王座之处，被撒旦的座位之处，是撒旦所住的地方。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以为在这里有宙斯的祭坛，有宙斯的祭坛。那么这个是当时那个宙斯祭坛的遗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别加摩这个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有很多的偶像。那我们如果看我们如果了解希腊神话的，了解希腊神话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宙斯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在希腊神话当中，宙斯是个什么样的神？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宙斯是一个淫乱的神，对不对？在希腊神话里面，你如果看过希腊神话，你就知道宙斯是个淫乱的神。他娶了很多的老婆，然后他也去他也就是说诱奸也然后也奸淫了很多的女人。所以如果你去看希腊神话的话，你就会发现宙斯是一个非常淫乱的神。然后在希腊神话里面也有很多淫乱的事情，比方说在希腊神话里面有母子之间的乱伦，也有姐弟之间的乱伦，也有兄妹之间的乱伦，还有妇女的乱伦和近亲的乱伦。而且包括宙斯也有一个同性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你了解希腊神话就可能知道。所以我们在看到别加摩这个城市就是这么一个城市，它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它同时又是一个淫乱的地方。那我这里列出了宙斯他的老婆和他的情人，所以它又是一个淫乱的地方。那么在我知道就是有一个在古罗马的时候它有一个词叫 sacred prostitution。这个 sacred prostitu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那个神庙里面，他们为了敬拜这个神，他们在神庙里面有那个淫乱的表演。他在神庙里面有很多女祭司， 啊，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敬拜神，在这个祭司的礼仪当中，这些女祭司就和那些顾客来敬拜的人就发生一些淫乱，当众发生一些淫乱的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敬拜他们的神。比方说在那个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面就记载，在古罗马的神殿，就是在那个 Flora， 就春天女神的那个敬拜当中，他有这个淫乱的表演。我们也根据这个历史资料也发现，就是敬拜那个爱神阿芙迪罗娜，他这个敬拜当中也有这个淫乱的表演。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它是在别加摩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它是在一个撒旦的王座之下，因为它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拜偶像和这个淫乱都是一个双生子，他们就是说是很紧密相连的。一拜偶像的话，紧接着淫乱的事情就会出来了。所以这是别加摩的地方，别加摩这个城市的背景。那么我们看到别加摩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拜偶像也是一个淫乱的地方，那么就很容易想到今天的美国。今天我们活在的这块土地上面，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那么我们这个国度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我们这个国度也是一个淫乱的地方。所以今天别加摩这个城市其实和美国是很像的。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这个国度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我们知道美国人拜的偶像是什么？今天我们在美国拜的偶像是什么？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今天美国的偶像是什么？有没有人说？自由，我听见有人说，很好，还有吗？啊？权力，还有什么？撒旦，啊，撒旦 ，OK。所以今天美国人拜的偶像是什么？自由、博爱、平等、民主、包容，这是今天美国人拜的偶像。这些东西都是好的，自由、平等、博爱、包容、民主，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我们如果去研究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为什么说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我们比方说以这个自由为例，为什么说自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因为创造这个天地的神，他本身就是自由的，对不对？ God is free， 是吧？他的这个创造，他这个 creation 也是个 free creation， 也是他自由的一个创造，出于他自由意志的创造。包括我们的救恩，神的拣选，也是出于神的 free will， 是他自己的拣选，不按照任何人，不依赖于任何人。不依赖于你的那个回应，也不依赖你的功劳，它是一个 free predestination。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自由的神，所以我们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我们本身有那个自由的神的那个形象在这里面。所以这个自由也是从圣经上来的，那个博爱也是从圣经上来的。为什么说博爱是从圣经上来的？博爱这个词英文叫做 philanthropy， 是吧？ philanthropy 也就是爱整个人类。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爱的上帝，说 God is love， 是吧？是耶和华是爱，耶和华是爱，他是一个爱的上帝。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爱你们的神，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爱的神，所以这个博爱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要爱每一个人。为什么要爱每一个人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爱每一个人。然后又有平等。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呢？不是说有些人生来就是奴隶，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今天你不管是你做什么，不管你是博士，还是说你是在餐馆里面打工的，或是怎么样，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里面都有神的形象，那个创造者的形象。然后又有包容。为什么要包容呢？哥林多前书的13章讲到爱的真谛里面就提到凡事包容，对不对？凡事忍耐。为什么要凡事包容呢？因为我是罪人，因为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对不对？所以我没有这个资格来定你的罪，我没有这个资格来不接受你，我没有这个资格来不包容你。所以要凡事包容啊，所以要凡事接纳，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 要凡事忍耐，所以这些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然后民主也是基于这些来的，基于这个自由、博爱、平等，是基于包容，是基于这些基础之上。而且从圣经上看到，我们这个美国的民主其实是在模仿圣经里面的那个治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就是说圣经里面以色列是怎么治理的，他是在以色列当中选出长老来，然后这些长老来代表这个以色列人来治理他们这个国家。所以今天这美国的治理也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所以要选出的州长，对不对？要选出那个参议员，对吧？要选出总统，然后由他们来代表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这些都是从圣经里上来的。但是现在今天的美国是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今天美国的问题是把这些东西当作神来崇拜，把这些东西来当作神来敬拜，把那个自由、博爱、平等、民主、包容，把这些当作神来敬拜。他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而是把这些神的祝福来当作神的来当作神来敬拜。所以而且把这些东西然后从神，从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从这祝福的源头把它砍断了，然后说这些东西就是神。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最绝对的真理，就是终极的真理。所以今天美国就造成的问题就是有这些东西造成的。所以今天美国成为一个拜偶像的国度。所以我们思想美国的历史，其实我们心里面很痛很难过。为什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先祖他来到这片土地上面，他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愿望来到这片土地上面？五月花号是不是带着300多人来到清教徒来到这片土地上面？他们有一个心愿，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面要建立一个山上之城，要 city upon the hill， 要建立一个山上之城，要建立一个国家来荣耀神，要建立一个国家在这里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他们的神，来敬拜自由的敬拜上帝。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人把这个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把这些当作偶像，把这个包容当作偶像，把这些东西当作绝对的真理，却不要赐祝福的神，只要这个祝福而不要赐祝福的神。所以今天美国就走向一个拜偶像的这个地步，所以今天美国就走向一个堕落，走向一个下坡路，再走一个下坡路。那另外一个，美国也是一个淫乱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看那个淫乱的发源地是在哪里？好莱坞是吗？是不是好莱坞啊？我看好莱坞这个影片、这个电影，不但影响了美国人一代或者两代的美国人，而且影响了整个世界。所以好莱坞就成为这个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假先知的一个代表，教导人性解放，对不对？然后教导我们来淫乱，教导人们把偶像来当作神。所以美国今天的美国的情形其实和那个别加摩的情形是很相似的，是很类似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的大选，我们看到在今天美国大选当中，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必须在两个 evil 当中选一个 less evil 的，对吧？我记得6年前我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申请神学院的时候，我申请了几个神学院，那最后我就是在 RTS 和 Westminster 之间犹豫不定，我到底要选 RTS 还是选 Westminster 的呢？所以我就当时去问一个牧师，那牧师是在美国的一个牧师，芝加哥的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告诉我，你是在两个 good choice 当中选一个 better 的，所以你还在那里忧虑什么呢？还在那里担心什么呢？你随便选就行了。然后，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美国的大选，我们是在两个 bad choice 里面选一个，不是选一个比较好的。那今天为什么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呢？就我们知道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叫 evil 的 circle， 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evil 的 circl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到，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我们从上面来看，以色列人他侍奉耶和华，侍奉这个上帝，他侍奉上帝，所以上帝就给他祝福。 但以色列人有了祝福之后，他们怎么办？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呢？有了祝福之后，他们平安了，他们享福了，啊，他们物质充裕了，不挨饿了，然后他们就开始犯罪，就开始拜偶像，就开始犯罪，就开始拜偶像，然后之后呢？之后就有灾难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被奴役，然后有灾难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以为受苦，所以他们向耶和华呼喊，他们悔改，他们向耶和华呼喊，所以神就差遣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士师就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又侍奉耶和华，他们又想平安，国中平安，然后之后又开始拜偶像，又开始犯罪。所以这个叫在士师记里面叫一个 evil circle， evil circle。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到这个 evil circle， 看到以色列没有办法来跳出这个循环。我们在之后，我们在列王记，我们在历代志上看到以色列那个亡国的时代，在看到以色列就大卫王、所罗门王，一直到最后被巴比伦攻陷的时候，这么多年，然后看到以色列都是在这个 evil circle 里面。所以当神祝福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神，所以他们就去拜偶像，就去犯罪，然后有苦难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神差遣苦难，有苦难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在苦难中就向神悔改，就呼求耶和华，然后神就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之后呢，他们想太平，国中太平，然后又开始犯罪。那今天美国，我们在这个教会历史上也看到整个的教会历史几千年、两千年的历史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 circle 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今天美国也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循环。我们知道，在美国在开始的时候，这几百个清教徒，他们要建立一个山上之城，他们要在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国度，要自由的敬拜他们的上帝。但是我们在看到，就是说，当神祝福美国的时候。美国到现在几百年的历史，300多年的历史，对不对？1700几年，但是神祝福美国的时候，然后美国人就开始远离神，就开始拜偶像。今天美国人把这个自由、博爱、平等，把这些东西作为偶像来崇拜他，把这些东西作为最终极的真理，所以就美国人就陷入这个奴役当中。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还正在处在这个阶段，在拜偶像的这个阶段，然后往这个灾难这个方向发展。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灾难这个方向，对不对？首先我们应该还处于大概在这个地方，但是欧洲呢就比较像在这个地方了，对不对？欧洲就比较像，欧洲比美国则先走一步啊，所以就已经到这里了。所以我们看今天欧洲的问题，然后看难民涌入到欧洲里面，那欧洲人就没办法解决，为什么？他们在拜偶像，他们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平等，我们要博爱啊，把这些东西当作偶像。所以这个难民来了，他们就没办法去解决，像德国现在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面，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要为这片土地来祷告，我们也求神赐下一个悔改的灵。求神赐下一个悔改的灵，否则的话，美国是没有希望的。OK， 所以我们看到别加摩这个地方是个拜偶像的地方，是一个淫乱的地方。拜偶像和淫乱一般都是在一起的，都是在一起的。然后在十四节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别加摩教会所说的话，首先是对他们的在十三节里面，首先是对他们的称赞。对他们的肯定，他说就是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在撒旦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就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被杀的时候，在别加摩被杀的时候，你们还能够坚守我的名，还没有弃绝我的道。安提帕是别加摩教会的主教，安提帕是使徒约翰自己案例的。那么大概在公元92年的时候，安提帕被烧死。他是怎么被烧死的呢？在古代的希腊当中，就是发明了一种酷刑，就是做了一个铜牛， 这个头牛就是把人放在这个牛的肚子里面，然后在下面就是用堆帐材，然后用火来烧。然后在这个牛的肚子里面，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它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喇叭样的样子，然后这个喇叭连到这个嘴巴上面。所以当人在牛肚子里面，然后被火烤的时候，他就发出那个痛苦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就通过这个喇叭放大，然后就成了一种放大，然后供外面的人，就是说供外面的人来欣赏。那个安提帕就是这样被烧死的，他就被这样被放在牛肚子里面被烧死的。但安提帕被烧死的时候，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还能够坚持得住，还能够坚守得住，他们没有拒绝神的道。但安提帕在他们中间殉道的时候，他们没有后退，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后退，他们没有看到安提帕这样被烧死他们就害怕，没有后退，而是说他们能够坚守住神的名，坚守住耶稣的名。所以这是耶稣在这里称赞他们的，称赞他们的。所以这里就让我想起中国的教会，那中国的教会也是这样。那我们知道中国的教会现在在中国有逼迫，对不对？我们要知道，尤其在最近这几年，中国的逼迫是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是越来越，家庭教会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这个家庭教会被冲击，然后很多的领袖被抓到监狱里面，被抓到监狱里面。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出了一个宗教法，那个这个宗教法规定就是说，所有的聚会，除非是你登记注册的，你必须要在宗教局和这个民政局同时注册，否则的话你就是违法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法律一实行的话，所有的家庭教会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去登记的，因为你要到宗教局去登记，对不对？那就意味着你要加入三字。所以所有的家庭教会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去登记的，所以所有的家庭教会都成为违法的，所以政府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去抓你。所以中国的教会是一个被逼迫的教会，被逼迫的教会。但是我们很，那为什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在想，但我们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奇怪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说如果这个都太平了，没有逼迫了，那教会就会兴旺起来，我们会这么想。但其实上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发现正好是相反。当国中太平的时候，当百姓安逸的时候，然后人就开始犯罪了，就开始远离神。但是恰恰相反的事情，当有逼迫的时候，教会反而复兴了，教会反而兴旺了。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一句名言叫什么？大家都知道吗？有一句名言，就叫殉道士的血是教会复兴的种子。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很对，殉道士的血是教会复兴的种子。所以一个教会要复兴，它首先要有逼迫。所以看起来很怪，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个教会要复兴首先会有逼迫呢？那是以为就是说，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就是以为人很贱，对不对？欠管。所以必须要神要用这个灾难，要用这个逼迫来管教他，然后他才能够去依靠神。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一在平安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忘记神，我们就远离神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在一个逼迫当中，但是我真的是为中国的教会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我相信神要复兴中国的教会，神要借着这样的逼迫来复兴中国的教会，神要借着这样的逼迫来炼净中国的教会，来预备将来的复兴。我在威斯敏斯特读书的时候，我是去第十长老会，我第十长老会的主任牧师叫连高利格。有一次我们的这个实习生，所有的实习生，然后跟他一起在一起聊天，当中有很多的美国人，他谈到美国的教会，谈到欧洲的教会，西方的教会，他心里面都充满了很多的失望，充满了很多的无奈。然后大家就为这个主任牧师，那神的作为在哪里呢？神是不是还是掌权的神？那这个时候主任牧师就说了一句话， 那让我就是说现在都一直记得，我相信我一辈子也会记得这句话。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China is hope， 他说 China is hope，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希望在中国，希望在中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神的作为在中国，神要借这个逼迫来复兴中国的教会。所以当这个别加姆的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当他们的主教被杀的时候，当他们主教殉道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反而能够站立得住，没有反而没有弃绝神的名，能够站立得住。但是很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可惜的事情在第十四节，然后主在这里说，但是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什么呢？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你们中间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的东西，行奸淫的事情。这个巴兰的教训是什么？然后在十五节里面又说，你们中间也照样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是什么？那从现在教会历史上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的记录来向我们来告诉我们尼格拉伊党他的教导是什么。但是我们在想，就是说尼格拉伊党的教导可能是和巴兰的教训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来看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大家都知不知道巴兰的故事？知道巴兰的故事，对不对？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耶稣来之前1400多年前，就在公元前1400多年前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做奴隶的。然后在这个时候，然后神就兴起了摩西。摩西原来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从小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他被埃及的公主然后收养，所以成为埃及的王子。神兴起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所以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那个西乃的旷野，经过摩押，经过以东，然后最后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迦南，要进入迦南，要应许之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就是现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当他们经过摩押的时候，有一个摩押王叫巴勒，但是巴勒看到以色列人浩浩荡荡200多万人，包括孩子包括女人200多万人，其中能够作战的有60多万人，能够打仗的有60多万人，所以这个巴勒摩押王巴勒就害怕了。他这个时候听说在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叫巴兰，这巴兰是耶和华的先知，是上帝的先知。所以巴勒就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然后去找巴兰，然后对巴兰说，你帮我咒诅以色列人，你帮我咒诅以色列人。巴兰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他知道他所说的话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而是说神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他没有办法，如果神不咒诅以色列人的话，他没有办法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巴兰又贪图那个巴勒的钱财，贪图他的金银财宝，所以巴兰后来就跟着巴勒去了，然后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当他看到以色列军队的时候，然后神就改变了他的口，神就让他说祝福的话，所以他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而祝福以色列人。那这个时候巴勒就不高兴了，摩押王巴勒就不高兴了。摩押王巴勒说，我让你来，我付你钱让你来咒诅以色列人，但你为什么去祝福他呢？那巴兰说，我没有办法来咒诅他，因为神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但是我给你出一个主意，我给你出一个点子，我能让以色列人他自己被咒诅。那这个点子是什么呢？这个点子就是说，你去让你摩押当中极美的女子，那是美丽的女子，然后去勾引以色列人当中的年轻人，与他们犯奸淫。所以巴兰就听从了巴勒就听从了巴兰的教训，就让摩押当中美丽的女子，然后去勾引以色列人。所以在弥数记25章里面就记载了这些事情。当时以色列人在申庭的时候，然后百姓以色列人就与摩押的女子行奸淫的事情，行淫乱，因为这些女子然后去勾引以色列人，然后不但是勾引他们与他们淫乱，而且去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去拜偶像，去拜摩押的神巴利。 去拜摩押的神巴利，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在这里有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做了什么的事情，两件事情，对不对？一个是淫乱，第二个是什么事情？偶像，拜偶像。所以偶像淫乱，淫乱和偶像是不可分开的，所以淫乱和偶像，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把那个百姓当中，把以色列百姓当中所有的族长挂在那里，挂在太阳下面晒，对着太阳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的怒气可以消散。所以我们就觉得今天这个在神的百姓当中做领袖的，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百姓犯罪了，要把领袖挂在那里，挂在那里被太阳暴晒。所以在当时就是说神差遣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然后以色列人死了24000人。所以这就巴兰向巴勒给巴勒出的点子，神不愿意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有一个办法能够让神去咒诅以色列人。什么办法呢？就是让以色列人自己去犯罪，奸淫偶像，就通过这个让以色列人被咒诅。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对别加摩教会所说的话，就是你们当中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去拜偶像，行淫乱的事情，去拜偶像，去行淫乱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今天在美国也是这样，在美国也是拜偶像，行淫乱的事情。所以美国人把这个自由、博爱、平等、民主、包容当做这个绝对的真理，当做是不可撼动的真理来敬拜。美国人也宣扬性解放，也宣扬性解放，所以这些东西都成为偶像，成为淫乱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成为美国的一个咒诅。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我想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很多，那个什么孜孜学子是吧？那个是莘莘学子还是孜孜学子？那识字不识字，先读半个字是吧？所以我想，很多这个学生，我们大多数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美国梦，对吧？我们也都是从这里面经过过来的。我们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中年人都是从这里面过来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国梦。希望在美国能够成就自己的美国梦，希望能够有那个，有房子、车子是吧？也有一个好的生活，舒服的生活、安逸的生活。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美国，我想对年轻一代的人来说，二十几岁的人来说，20多岁不到30岁的人来说，这个美国梦很可能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但是对中年人来说，对我们这些中年人，30岁以上或者40岁以上的人来说，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我们在星期四我们弟兄聚会的时候，我们 Life on Life， 我们几个弟兄坐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们的偶像是什么。然后对这些中年人来说，40岁上下的中年人来说，这个偶像最大的偶像就是舒适、安逸、懒惰，就是这些。因为在中年人到中年的时候，身体不再像年轻人，很容易累，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说给自己放松，给自己借口，很容易想去偷懒，很容易想去多睡那个一两个小时，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懒惰的人啊，你在沉睡片时，你在打盹片时，然后后面是什么？你的贫穷就像那个拿兵器的速速来到。所以你要观看那个蚂蚁的工作，你就知道什么是智慧。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时候，对我们个人来说，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安逸舒适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警惕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看的神对别加摩教会所说的话，就是说你们要警戒那个偶像，你们要警戒淫乱的事情。那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 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求神赐在这片土地上也赐下一个悔改的灵，使美国可以悔改，使美国可以再转向归向神。我们自己要悔改，我们自己要从自己的美国梦当中出来，要为自己的美国梦来悔改，我们要为自己的舒适安逸这个偶像来向神悔改。所以在十六节里面，今天很多人的状态就这样啊。在十六节里面，所以主就对别加摩教会说，所以你们要悔改，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你们应当悔改，你们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那里，我就快临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你们。然后在前面提到，就是说耶稣说，就是那有口中有两刃剑的对你们说，口中有两刃利剑的对你们说。为什么我们上次那个陈牧师讲到，就是说在这个二章三章的七个教会，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然后在每一封信的前面都有耶稣的这个标志，都有一个标记来标志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在别加摩教会的这个信里面，这个标记是什么？就是那口中有两刃利剑的。然后这个标记都可以追溯到第一章，然后约翰看到的那个在异象当中看到的那个异象，对耶稣的描述。但是对别加摩教会这个标记，就是口中有两刃利剑的这位主，口中有两刃利剑的这位主对你们说，你们要悔改，如果你们不悔改，我就临到哪里你们那里，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你。所以两刃利剑，双刃剑是什么意思？双刃剑就是有利有弊了，对不对？就是有利有弊。为什么说口中有两刃利剑？那耶稣口中的是出来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对不对？耶稣口中出来的是神的话语，那换一句说法来说，就是福音了。所以福音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福音是一把双刃剑呢？因为福音对信的人来说，所以福音是一个祝福，所以福音可以赐下永生，对不对？但是对不信的人来说，福音是定罪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当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去相信的时候，他就得到那个祝福，就得到那个永生。但是他不相信的时候，去拒绝福音的时候，他的罪就已经被定了。所以福音是一把双刃剑。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也是这样说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还是在灭亡的人身上，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香气。说无论是在灭亡的人还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香气。但是这耶稣基督的香气对那灭亡的人来说，就做了死的香气，让他死；那对那得救的人来说，就做了得救的香气，让他活；就做了活的香气，让他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福音是一把双刃剑。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要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什么意思？就用神的话语，要用福音来审判他。所以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的话，神的话，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就借这个福音来审判。然后到十七节里面，耶稣又说，但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其中那得胜的，你们当中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你们当中得胜的，我要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你们。什么是隐藏的玛拿？我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行在旷野当中的，他们没有食物，所以他们向神呼求，神就赐给他们玛拿。然后一星期有七天，那么有六天呢，每天神就赐给他们玛拿。所以每天早上他们出去就收取玛拿，然后第六天的时候收取双份。所以在这神在这当中供应了，用玛拿来供应到他们四十年。所以玛拿是什么？玛拿就是神的供应，对不对？就是他们的粮食。所以玛拿是预表那个属灵的粮食，然后是预表耶稣基督自己，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自己就是属灵的粮食。所以这隐藏的玛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自己。那么在这里耶稣说，那些得胜的人，我要把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当中得胜的，我要把我自己赐给你们，我要 要把我自己赐给你们。所以这就是说，当我们当中得胜的，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所以良人属我，我属良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但得胜的话，因为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我想这里是指的，这里是指着就后面的生命册，就是对应的得胜的人，他的名字就被记在那个生命册上。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看到，当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到那个时候，这个生命册要展开。然后，如果他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那么在那个时候就不再被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审判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但是如果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呢，在大审判的时候就要被定罪，就要被抛在那个火湖里面，就是地狱里面，永永远远与神的恩典隔绝，与神的慈爱隔绝。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我想主耶稣基督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其实上是与我们今天的美国是很相关的，因为我们美国今天的情形是很特别，像与别加摩的教会相似，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一个淫乱的地方。那么该怎么做呢？十六节说得很清楚，你们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神的审判就临到那里。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自己要悔改，我们要为美国，要为这片土地来祷告，来求神赐下悔改的灵。我们不知道美国前面的前景光景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愿意美国悔改，能够归向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慈爱的神，但同时你又是公义的神。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主啊，为我们自己向你祷告，为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悔改，主啊，为我们的懒惰，为我们的安逸，为我们的舒适，主啊，向你悔改。是吧？很多的时候，这样的舒适，这样的安逸，就成了我们的偶像。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你面前，主啊，一个兢兢业业的人，能够像蚂蚁那般有智慧。天父啊，真的是愿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美国这个国家向你祷告，为这片土地向你祷告。主啊，愿你赐下悔改的灵。主啊，愿你来医治这地。主啊，愿你来祝福这个国家。主啊，求你在这个国家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也为今天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向你感恩。主啊，我们知道你正在中国大行其事。主啊，你要炼净，借着这个逼迫来炼净你的教会。主啊，在预备复兴的预备教会的复兴。主啊，真的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愿你在中国兴起这个国家。主啊，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主啊，能够成为在这个世代当中，主啊，能够成为一盏明灯，能够成为山上之城。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